我们一直在学习约翰福音，对不对？现在就到了第一章二十九节，今晚这一节就够我们学，真的够我们用来学。就是施洗约翰所说的，约翰福音第一章二十九，此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，就说：“看啊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的罪孽。”那句话，你知道，我经常会说，我们人基本上有三个问题，三种问题，别的都不成问题。第一个是你有罪，你曾经做过，你明知道不该做的，你也经常不做，你明知道该做的。你没有看过圣经，你没有听过耶稣那个词，你会算是那些比较落后的没有文化的人，你还是有这个问题存在。你自己已经知道有一个道德标准存在，你内心就知道你也是违背你自己的标准，更不用说真神的标准，你有罪。第二个问题是你要死。我曾经听过人说，哎，没有一个道德标准存在，当然他们自己也不相信哪个呢，你就要踏他们的脚，故意的用力的去做，见他一次两次三次，马上他们会反应，就好像是不仅仅是一个本能的反应，也是会告你，就说你这样做事没有道理，是不该做的，不应该做的，他们都相信。但是我从来没有听过任何一个人就说我不用死，虽然人会一段时间就否认有道德标准存在，但是没有谁能够否认他要死。不但是你，也是下一代和下一代和再下一代，整个所出生的人，这些人都要死，而且是真可怕，就会让你觉得我现在在干嘛。第三个问题比这两个还大，就是死后且有一个审判，真的还有一个审判，这是我们的问题。耶稣来做羔羊是为什么？是为了这三个问题，会除去我们的罪，自己死就复活，就让我们也能够复活，而且因为代替我们受审判，我们不用受审判。这是这个经文的意思，都包含在内。我们今晚要看不少的旧约圣经的话，让我们尽可能可以了解施洗约翰指出的是哪些事情，说他是神的羔羊，要除去世人的罪孽。首先这个 A， 我们要看神的羔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，是什么意思。第一，耶稣为罪人受苦，这是最清楚的，而且在可能整个旧约圣经中最清楚的一个地方，就是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这里第四到第八节，请念一下。
他常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，被神击打苦待了，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。因他受的惩罚，我们得平安；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得医治。我们都如然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。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，他被欺压，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。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，他也是这样不开口。因受欺压和审判，他被夺去。至于他同事的人，谁想他受鞭杀鞭打，他从活人之地被剪除，是因我百姓的罪过。
从活人之地被剪除，是因我百姓的罪过。最简单的是这一句话，他被神拒绝， 被人审判，钉在十字架，是因为你我的过犯，因为我们的罪过。这是做神的羔羊的义务。我不知道当时施洗约翰自己明白多少，因为他说那句话可能很可能是通过圣灵的感动才说几句话，可能他自己还不太清楚，或者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启示自己也明白。但是接下来你看他的所问耶稣的问题，他自己施洗约翰自己坐牢的时候问他的问题，是否是你，可能他自己本身也不太明白，他说这是说预言。但是已经有这个以赛亚书53章所记载的这个预言，我们能够明白。当然在这一段他是指耶稣，他好像一只羔羊，也不说话，也没有保护自己。为什么呢？没有保护自己是如果想保护自己就可以了，但是保护自己就没办法拯救你，因为你我有罪，也应该受审判。所以这是第一个最重要的，在整个旧约圣经中打个比喻说他是一只羔羊是在这里。除了这个很清楚的以外，还有很多在摩西法律中的那些礼仪就会代表这样的一个意思，就是预先代表耶稣，可以说让人知道将来有一个人也是神要来代替他们。包括以下的那个逾越节的羔羊，耶稣就是咱们基督徒的逾越节的羔羊。为了了解这个，我们要复习一下逾越节所发生的事情，就是在出埃及记第12章第1到13节，请念一下。
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，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，为一年之首，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，本月初十日，个人要按着富家取粮膏，一家一只，若是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，本人就要和他隔壁的邻舍共取一只。你们预备羊羔要按着人数和饭量计算，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，你们或从绵羊里取，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，要留到本月14日，在黄昏的时候，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，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，当夜要吃羊羔的肉，用火烤了，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，不可吃生的，断不可吃水煮的，要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了吃，不可剩下一点留到早晨，若留到早晨要用火烧了。你们吃羊羔当腰间束带，脚上穿鞋，手中拿杖，赶紧的吃，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。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，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，无论是人是牲畜，都击杀了，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，我是耶和华。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，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。我击杀埃及地头生的时候，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。
那个羔羊怎样？他要完美，没有任何残废的方面。这是代表什么？是代表耶稣他自己是没有犯过罪，要流他的血，他要死，被处死。虽然自己也当然没有做错任何事情，他要被处死了，就像耶稣虽然没有做错任何一件事情就被处死，并且他的血还要涂抹在你的那个门框和门楣上，在你的家那边不够，就把那个羔羊就流他的血就不够了，你还要涂抹在那个门外上才算。那个涂抹接下来我们会谈一下，但是简单的来说，那个意思说你要信，对，他已经为你死了，但是你自己不悔改不信，对你没有用， 就像假如我本来有一个地下以色列人，真的是宰了那个羔羊，甚至别的都做过，但是没有把血就涂抹在那个门框呢，那就没用，那就没用。那个羊羔它的身体一些所有都被烤，连小部分都没有留下来，都要被烤了，剩下来的东西没有吃掉了，就是被想掉，到最后就没有。耶稣在十字架上，他的灵魂就死了，他的身体就死了，他的灵魂体都死了，都死去了。他的灵是神所拒绝，神说你就是罪，而且他的身体也死了，是完全，因为你有罪必须完全除掉，不可剩下来任何一个。甚至他们不但把那个血要涂抹，那个肉他们要吃。我们唱过的那个歌就是我们耶稣就说你要吃我的肉，哎，听起来就很不舒服啊，对不对？我也会很不舒服，可能我们已经习惯了，希望你不太习惯那句话。真的说我死你活，你活呢我死，所以你就活了，这样的意思。他们吃这个的时候是怎么吃？就是很舒服坐在那里，没有，对不对？腰已经熟了，他们的拖鞋已经穿好了，他们的鞋子已经穿好了，甚至手有脚，对不对？是什么？是那些过路的人，哎，拐杖，对，经常用的那个拐杖，在走路的时候，他们好像是过路的人，对不对？不是居住的人，因为他们连那夜都不会过在埃及，再也不是埃及的人。我们呢，你也会明白，对不对？我们也不在家，我们正在吃耶稣。我们在这里，在这个世界上，你靠着耶稣生活，你如果你觉得不舒服，你不应该觉得奇怪。你不可太舒服在这个世界，因为不是你的家。
我想问一下，就等一下，他们有两个小时来听。没来过。
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都欢迎。所以我们也要明白自己在这个世界，你就是一个过路的人。就像他们当天晚上不能够很舒服的吃。最后呢，在这里有什么？有那些夹子就死了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因为那些埃及人犯了那么多罪，一直都不愿意悔改，也这么厉害的逼迫以色列人，也很顽固的绝对不愿意悔改，所以神就给他们小部分的审判。如果那些以色列人当中有任何一家人也没有相信，也没有宰那个羔羊，也没有把那个血就涂抹在他们的门框上呢，结果是他们的假子也要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也有罪。这是一个图画，一个警告，说神肯定会审判罪。在这个地球上，神很少很少实行罪恶的审判，感谢神，要不然已经没有一个你，没有一个我。他很少真的实行审判，有那些自然的结果，而且有时候人的政治权就会实行他小部分的审判，但是基本上对于罪的审判，除了那些属灵的方面，就是说你与神隔绝了以外，他不是马上把你扔在地狱中。但是在这里你可以看一个小小的一个预表，就告诉你将来会怎么样，就是死，就是最最痛苦的事情，就是地狱。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呢？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七到第八节就说我们也要吃，请你念。
你们既是无酵的面，应当把旧酵除尽，好使你们成为新环，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，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 用旧教，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教，只用诚实真正的无教理。
教在这里当然是代表罪，所以你要悔改你的罪来到神。但是现在我们怎么样？我们跟神在一起过逾越节吃饭，一起吃，有这样的交通，有这样的来往，有这样的来往，跟他吃，并且有圣灵在内，所以要取笑，要除掉任何罪恶。好，这是第一个方面说，就是神的羔羊，他们会想，哦，是他要死，他的血要涂抹在我的身上，这样我可以避免我该得的审判和他人肯定要受的审判，有这个意思在中，是你的羔羊，这样神会逾过你，会逾越你，本来那个审判已经准备好要临到你的头上，但是他会跳过你，不给你该有的审判，正在实行审判，给全人类受审判的时候，我们也不会受审判，不是因为你是好人，不是因为你信了耶稣以后啊，你开始行善变成一个很善良的人，绝对没有，你有罪，甚至你信了耶稣以后你还有犯罪，是因为他的恩典，是因为耶稣做你的羔羊代替你就死了。耶稣也是能赎罪，这是第三点在这里。赎罪原文是那个 kafar 或者 kapar， 或许有遮盖的意思，很可能是那个意思。为什么会有遮盖的意思？在旧约圣经用，因为是很暂时，对不对？他们不能够真正的除去罪，没有办法除去我们的罪，那些动物啊，那些羔羊肯定是没办法，肯定不够，只有耶稣才够。所以很可能那个旧约圣经的经常翻译成赎罪的那个 kafar 的意思，就真的是遮盖，就是暂时会遮盖，让神看不到，不用马上实行审判，等到耶稣来真的除去。但是我们看一下这个要这个几个牺牲，至少有两个礼仪，你要牺牲一只羔羊，一只羊羔，为了代替你，因为你已经犯过罪。第一个是经常会有的，下来一个就是那个赎罪节的。但是这第一个呢，在这个利未记第四章32到35节，就是说随时你犯罪你也应该这样做。请你念一下，
人若牵一只绵羊羔为赎罪祭的供物，必要牵一只没有残疾的母羊，按手在赎罪祭生的头上，在那宰燔祭生的地方宰了做赎罪祭。祭司要用指头蘸些赎罪祭生的血，抹在燔祭坛的四角上，所有的血都要倒在坛的角那里，又要把所有的脂油都取下，正如取平安祭羊羔的脂油一样。祭司要按献祭献给耶和华火祭的条例烧在坛上，至于所犯的罪，祭司要为他赎了，他必蒙赦免。
好的，这个羔羊是怎么样？第一个是没有残疾的，又是代就是预表，也代表耶稣是完美，没有犯过罪，他还是为我们死了。第二点是代替，看按手在赎罪祭物的头上，他还活着的时候你把你的手按在他头上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他要代替我，我承认我本来已经犯过罪，我该死，求你耶和华让这只动物可以代替我受惩罚，使我不用受惩罚，接着下来要宰，肯定要死，把他的血就涂抹在那个祭坛上。这个代表什么？就是说好像是你自己已经死了，好像你自己已经被处死了，你要换你的罪恶的价吗？你有一个办法， 知道吗？你不用靠着耶稣，你还有另外一个办法可以除去你的罪，是什么办法呢？
谁？
Yeah, 你自己可以死下地狱，永永远远在那里。谁要走那条路？我不要，就是那些最骄傲的人，或者换一句话，那些不承认自己是罪人的人才想这样做。所以在代表方面，这就是说，神，我知道你肯定要审判，我知道犯罪必定死，我知道我也应该死，求你让这只羊就代替我。好，这是个人的罪，但是也有一年一次为了整个以色列民族所犯的罪，他们会实行一个赎罪节的一个特别的献祭物，第一礼仪。耶稣也是我们的替罪羊，为了赎买我们就担当我们的罪。在那个赎罪节有两个，共有三个，但是特别有两个，一个是像我们刚才年过的一样被宰了，但是另外一个是特殊的处理。请你念那个利未记第十六章第五到第十节。
要从以色列会众取两只公山羊为赎罪祭，一只公绵羊为燔祭。亚伦要把赎罪祭的公牛奉上，为自己和本家赎罪，也要把两只公山羊安置在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，为那两只羊添秋一鸠归于阿萨谢勒。亚伦要把那拈阄归于耶和华的羊献为赎罪祭，但那拈阄归于阿萨谢勒的羊要活着安置在耶和华面前，用以赎罪，打发人送到旷野去归于阿萨谢勒。
阿萨谢勒那个词，先看这两个，有三个，一个是那个燔祭，就是一只公牛，好像是为了亚伦他自己，但是那两只羊，山羊，公山羊，这是为了以色列，一个是被宰了，就是照常他的血液涂抹在圣所中，但是另外一个就是放在旷野去。阿撒谢勒那个词是什么意思？翻译这个和合本的人，他们就选择按照那个希伯来语的声音来翻译出来，好像是一个名字，有可能就是那个意思，但是有可能那个词的意思就是移动出去的山羊。什么是移动出去的山羊？搬出去。什么是搬出去？就是把你的罪恶搬出去，移动到另外一个地方的山羊。最大概的可能性，那个词就是那个意思，就是那个意思，不能够百分之百确认，但是大概是那个意思。当然也很符合这个山，他们怎么处理这个山羊，好像他带着担当你的罪，整个以色列人的罪到旷野去。好，第一是那个山羊，他也是要赎罪，怎么处理他？就是接下来那个利未记第十六章十五到十六节，再加二十七节，请你念。
随后他要宰那为百姓做赎罪祭的公山羊，把羊的血带入幔子内，弹在施恩座的上面和前面，好像牛的血一样。他因以色列人诸般的污秽过犯，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愆，当这样在圣所行赎罪之礼，并因会幕在他们污秽之中，也要照样而行，做赎罪祭的公牛和公山羊的血，既带入圣所赎罪，这牛羊就要搬到营外，将皮肉粪用火焚烧。
所以已经宰他，把他的血就带到圣所中，在耶和华的面前说，你看已经实行审判，那个有罪的以色列人你已经惩罚过他们，当然是那只鸟，那只羊不是他们，但是是代替他们的， 接着下来还剩下来有什么？有一个罪犯的尸体，充满罪恶，怎么用它呢？就烧掉了，永恒的地狱吧，就是那个意思。再中这样的话，这样的惩罚不用临到那些以色列人的身上。剩下来的那只山羊，我们可以反面看利未记第16:20-22。
亚伦为圣所和会幕并坛献完了赎罪祭，就要把那只活着的公山羊奉上，两手按在羊头上，承认以色列人诸般的罪孽过犯，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愆，把这罪都归在羊的头上，及着所派之人的手，送到旷野去，要把这羊放在旷野，这羊要担当他们一切的罪孽，带到无人之地。
首先要承认罪，把两只手就按在他的头上，承认以色列诸般的罪孽和过犯，不仅是一个人，是整个一群人，所有以色列人的罪。接着下来，好像是那只山羊是担当他们的罪，就像第一只山羊是代替他们受惩罚，这只山羊是担当他们的罪孽，把那个罪孽就带到另外一个地方，离他们很远，再也跟他们没有关系。虽然是他们犯过那个罪，是实在犯过那个罪，但是接着下来跟他们无关，好像是别的人犯过了或者没有犯过的罪一样，离他们很远，已经搬出去，已经移动出去，离他们很远很远，到旷野，在没有人的地方，在神也见不到，当然神能够见到，但是那个意思是说好像是已经不存在了。罪恶呢？好，现在耶和华，请你来检查我有没有任何罪恶是没有惩罚过，没有，都已经惩罚过、啊、耶和华先看到我，不但是赦免你的罪，也是担当你的罪。耶和华，请你检查我，你找得到找不到我曾经犯过了任何一次的罪呢？找不到，不知道他们到哪里去，不在这里，不在你的身上。这样神能够对待以色列人好像他们是义人，也能够对待我们好像我们是义人，好像你真的从来没有犯过罪，他是这样来对待你。这是山羊代表那个意思。耶稣呢？这是 DB， 除去罪孽，包括担当，包括挽回，包括成为。这些经文我们很熟悉，对不对？第一个是彼得前书2:24，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义上活。那句话，他担当我们的罪，有人能够负责任，甚至如果你做错事情，或许有一个人愿意出来负责任。一只山羊呢？一只动物呢？能够担当你的过错？当然不会。这只不过是一个代表性的一个礼仪而已。但是现在耶稣来了，真的是代替你担当你的罪，从你的身上带你的罪到远处，很远的地方，离你很远。在他自己的身上，就像那只山羊，就好像是担当他们的罪到旷野去，耶稣已经担当你我的罪。做一个人说好，他所做的我100%来负责任，任何那个他们所犯的罪的后果都不要扔到他们的身上。这个你还要分清楚什么是自然来的后果，这个活着有，但是这是最小的后果，最大的后果是使你与神隔绝了，也使你将来要下地狱，也让你明白现在你心里充满污秽。这个他已经担当了， 不在你的山下，如果你是信徒的话。第二个，他做了挽回祭，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不是单为我们的罪，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。有罪必须有惩罚，但是惩罚山羊，他们是天天吃山羊，难道是用惩罚？当然不是。所以要惩罚谁？要惩罚一个人，本来应该是你，但是是真神真人耶稣就来做了挽回祭，就说好，你惩罚我吧，我知道你是公义的，要满意你的公义的要求，就要惩罚罪恶，求你来惩罚我。还有最深奥的，就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二十一节，神使那无罪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那只山羊真的不能够变成你的罪，不管是被烧掉了，甚至是 你吃掉它，或者是被赶到一个旷野去，它一直都是一个动物。但是耶稣不知道他怎么做，但是他真的成为你的罪，你现在就成为他的供应。如果你是基督徒，有时候你是问心有愧，甚至你做一个基督徒就长一点，有可能你的良心越来越敏感，那个本身不是不好，但是或许偶尔你就觉得，神怎么能够承认我，约纳我，看我犯过这么多罪，或说是你信主之前，更大的可能性是你信主之后所犯的罪，你会自己说，他真的还会约纳我呢，做他的儿女呢，他真的会喜欢我，还会爱我，还会要跟我有来往，想要跟我有来往，会，怎么会呢？因为他已经成为变成你的罪，他已经变成你的罪，你已经变成他的公义，所以他看到你，他真实能够说你是公义的，你是无罪的。如果目前一个感觉就是说能够想，哦，我是多么有罪，是离你很远，或许你还不是一个基督徒，或许你已经真的冷淡了。但是如果你真的有时候感觉到，看我那么差，神还会爱我吗？你总是可以提醒自己说，神是那无罪的，替我成为罪，好叫我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神说一句他就做一句，他说是就是，不管你的感觉怎么样。最不可靠是你的感觉，最可靠是神的真理，这是真实的，这是神的羔羊，除去过你的罪孽，现在在他里面你已经成为神的义。接下来我们就要问两个问题，他除去谁的罪孽？除去世人的罪孽。因为有些人对于这个有不太清楚的一个理解，包括一些比较热心读过神学的基督徒，有一点错误的概念，就是说耶稣只不过是为了神的所谓的选民而死，就是说只是为了那些真正的基督徒死了，也没有为了那些非信徒死。因为有这个比较错误的概念存在，我们要详细一点分析这个问题。世人跟世界是同一个原文的词，就是那个2889的那个希腊语的 cosmos。 先比较快我们会看几个经文，就确认一下那个 cosmos 那个词，那个世界或者世人原文是一样的，那个 cosmos 世人和世界原文一样的，是什么意思？ 使徒约翰很喜欢用这个词，到处都用，在约翰福音和约翰一二三书到处都可以看到，都是翻译同一个原文的那个 cosmos 那个词。 cosmos 那个世界有什么意思呢？基本上可以说有三个意思，可以是整个物质宇宙，或者是全地球，那只是物质的那个。比如说在这里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二十四节，你可不可以念一下？
父啊，我在哪里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，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。
创立世界在这里肯定是包括地球，也大概应该包括整个宇宙，是物质存在，这是一个意思，世界的一个意思。接着下来有整个人类，或至少当时罗马帝国中的人所知道的范围之内的那些人类。
法利赛人彼此说，看哪，你们是徒劳无益，世人都随从他去了。
就是世界都随从他去了，他们的意思是说好像大家都是这样做，当然这是夸奖一点，但是他们用那个词是说所有的人都是跟着耶稣，当然也不是，但是他们是这样来看。第三个意思是指出那些拒绝反抗神的人。
你怎样差我到世上，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，不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，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。
OK， 差他们到世上，在这里大概是选错了，因为这可能是指出整个世界的，对不起大家，我不知道本来要拿一个经文，但是下来你也可以看一个例子，就是在这里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九到第十节。
那光是真光，他在世界，世界也是藉着他造的，世界却不
有。四次用那个 cosmos， 第一个那这是指所有的人，但是接下来你可以看那三个世界，他在世界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，世界却不认识他。Okay， 他在世界，就是在人们当中，但是是不是特别是说人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，当然就是物质的地球是他所造的，也包括人，但是这两个世界大概一个是特别指出物质的整个宇宙，另外一个是特别指出人类。第三个更清楚了，世界却不认识他，这是拒绝耶稣的人认识他，因为接下来的两个经文就说，但是那些愿意接受他的人，他们就得救了。所以是反抗上帝的人类，本来我们都是属于那种类的，不管你甚至是从小都会就长大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中，你还是有罪在中呢，那就是说你是属于这个世界，是反抗神的人。基本上世界有这三个意思，在使徒约翰在使徒约翰的写的书之中，包括那个你们也大概听过，不要爱这个世界，不要爱这个世界是指出这些罪恶的东西，不要爱惜那些东西。好，所以我的结论是什么？第二是耶稣是为了全世界全人类而死的，这是我们要抓住要掌握的很清楚，也不可放，也可以明白。甚至将来如果你碰到一些人是很实在的基督徒，甚至是什么牧师啊，什么传道人，而且是热心的，也传比较单纯的福音，但是还是对你说耶稣只是为了他的选民死了，那你要明白他们在这一点有一个错误，也没有完人在这个世界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你将来碰到这个概念，你自己可以确认一下，从圣经可以确认一下，世界这个词不可能是神的选民的意思，有时候是相反的，是指出那些不愿意承认神的，比如说世界却不认识他，有时候有那个意思，但是从来没有一个地方在圣经中是等于那些神所拣选的人，或者说基督徒，绝对不是，绝对不是那个意思。 在下来的这些经文，世界的意思，或者有时候是翻译成众人或者万人，有时候也不是 cosmos， 是另外一个词，真的是所有的人的意思，但是基本上的意思还是一样。在这里世界的意思都是说全人类，全人类。好，第一个是这里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三章十六到十七节，请你念。
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。
OK， 世人的意思就是世人，世界 cosmos， 所有的人。神爱谁？神爱所有的人。神为谁？为了谁差遣他独生子？就是为了整个世界的人，包括那些永永远远不会相信的。就像你看在下边，因为神差遣他的儿子降世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世人在这里是所有的人，乃是叫世人因他得救。他的意思是说要拯救整个世界上的人，绝对不是所有的人会相信。下来的一个经文就说，那些接受他就会得救，那些拒绝他，他们就被定罪了。但是耶稣来是为了全人类。下来是最最清楚的，是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二节，
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不是单为我们的罪，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。
OK， 使徒约翰，约翰绝对不会用我们说我们犹太人。在约翰福音中，他每次提到犹太人哪个词，总是批评，总是指出那些不相信。每次不是引用他人的话，而是使自己在写福音书提到犹太人哪个呢？总是说不相信耶稣的人，从来没有把犹太人当作一个我们。他在约翰一书，你自己去看，我们是谁？是基督徒，是基督徒，很清楚，也不分什么犹太人什么外邦人。所以他在这里特别强调，为了让记载下来一切所有的世世代代的基督徒可以搞清楚这一点，过分的强调说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。那说那句话就够了，好，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感谢神给我们用，但是免得我们误解他的意思，他说不是单为我们的罪，接着他说什么？也是为其他被拣选的人的罪，对不对？没有，他说什么？普天下人，普天下人原文就是世界，全世界两个词，又是 cosmos 那个词。那么虽然他写的那么清楚，好像应该让下来两千年的世世代代的基督徒都可以很清楚，但是一直到现在还有一些基督徒不清楚，他们因为一些他们自己的神学的系统的原因会否认这个真理。但是这个真理就是一个真理，是很清楚，不可能有另外一个解释在这里。他们也没有一个解释，他们碰到这个经文就很不舒服，说几句话马上就讲别的事情，经常会说哦，就是那个是说犹太人和外邦人，那个是从空间中就摘下来的一个梦想的概念，在这个经文中就没有，根本没有那个意思，在约翰一书也没有。为什么强调那个是？如果你不明白神是爱所有的人，你很难去传福音。很简单，你已经够难爱人如己，更不用说再加强这样的说，神，你不爱他们，我为什么要爱他们？你为什么叫我爱他们？你自己也不爱他们。但是他真的是爱他，也为他们死。你真的可以说耶稣是爱你，也为你死，也愿意你得救。拣选是有的，这个是我们在罗马书学过，是为了保证尽可能多的人能够得救。不拣选你，你自己会永远走你自己的路，神要付一个很大的代价，除了十字架上死以外，他也要安排好多事情在你的人生中，让你能够相信。而且对于一半的人来说，他要 早一点拯救他们，因为你的心就会硬化了。我以前有一段时间觉得有一点不舒服，为什么好像大部分的信主的人是比较年纪不太大的人已经信，你不要相信那个人说的开玩笑，到老我就会信，这是小见的。大部分的是年纪不太大已经信了，甚至是还没有20岁或者20来岁，这是最经常见的。为什么是这样？后来我就明白了，怪不得神要这样安排，等到他们30、40、50岁，他们的心已经硬化了，到了一个地步根本不愿意相信，不管他做什么。现在我是这样来认为，当然这都是相对的，也有老年人信主也得救了，有90多岁的，真的有90多岁的就信主就得救了，这个也有。但是现在我认为我能够明白，对，拣选是有的，但是真的拣选也不是说他只是为了那些人死了，这里写的很清楚，他的意思就是字面上的意思，就是这个经文的意思，也没有别的意思。也不要让人强解，神爱所有的人。保罗也是这样说，是罗马书5:18，请念。
如此说来，因一次的过犯，众人都被定罪；照样因一次的义，众人也就被称义，得生。
因一次的过犯，众人都被定罪，是说所有的人都有罪，因为亚当犯了罪。定罪也不太好在这里这样来翻译，但是这不是今天的题目，你感兴趣我可以借给你那个罗马书5的磁带。但是接着下来，耶稣众人就是成为义，不是所有的人会得救，但是耶稣是为了所有的人就死了，这个经文是那个意思。继续看保罗在提摩太前书2:5-6，还有4:10，请念。
因为只有一位神，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，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，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，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。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，因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，他是万人的救主，更是信徒的救主。
他耶稣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，不是做选民的赎价，也不是做基督徒的赎价。在这里万人就是万人，有人要强解这个经文是说各种各样的，但是他也没有说各种各样的，他就说万人。如果这个不够清楚，你可以看他接着是来的，在4:10就说了，他是万人的救主，更是信徒的救主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当然是信徒的救主，但是也是万人的救主。区别在哪里？虽然他愿意做万人的救主，也能够拯救万人，也是为了万人死了，不是所有的人得救了，所以更是信徒的救主。同样的，能够拯救我们，也能够拯救他们。如果耶稣本来没有为了那些非信徒，那些永远不会相信的人死了的话呢，你不可以说他是万人的救主，他不是万人的救主，他是选民的救主，他不能够拯救那些没有被拣选的人。但是因为他真的是为他们死了，所以他们也是他们的救主，但是他们不要，你本来也不要吧，但是神就软化你的心，不是比他们强。如果你有比他们强，你唯一的比他们强是这一点，你愿意承认你是罪人。但是你愿意承认你是罪人，你还有什么可夸奖的？你明白，你再也没有骄傲，我比你好，比我好在哪里？我是罪人。哦，对，没有道理，不是比他们好。感谢神，他爱我们，也愿意拯救我们。最后有保罗这里在哥林多后书5:14-19说的也是一样的意思。
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，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，众人就都死了，并且他替众人死，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，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。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，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，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 一切都是出于神，他急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，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，这就是神在基督里要世人与自己和好，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，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。
这里有一个我们，可以说是保罗，但是更好是说是信徒，我认为是还有一个世人，一人即替众人死，众人就都死了，并且他替众人死，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，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生活。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认着外貌认人了，原文是没有任何人，没有任何人，我们是认着外貌来认，凭着外貌来认他们，没有一个，是所有的人，不是仅仅是基督徒，连那些非基督徒，你看到他们看到什么？看到一个耶稣爱、耶稣愿意拯救的罪人，要改变你对于人类的看法，明白？看了神的羔羊，就会除去世人的罪孽。现在在你周围的一切所有的人，你要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看到他们。说你是需要耶稣的，我是要告诉你关于耶稣的，把这个真理就托付给我们。那个我们不仅是保罗或者有使徒的身份的，我们也要像他一样，要像他。他们有特别的身份，这个我承认，但是我们都有这个真理，他是为所有的人死了。现在我们要看所有的人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看他们。叫世人与自己和好，所有的人，这是耶稣为什么死了，是为了所有的人可以与他和好。那么最后有这个D，对于谁有效，足够给所有的人用，但只对部分人有效。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九节，
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，有人以为他是单言，其实不是单言，乃是宽容你们，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
他愿意所有的人都悔改，不是神不愿意。如果对于某些人没有效，耶稣的死已经足够，世界上连天下一切所有的人就够他们用，而且神他自己也很愿意他们得救，甚至愿意到一个程度，他就宽容，是等候，是真的是等候末日的审判。虽然他恨无罪，也他自己看我们世界上的人继续这样犯罪，彼此害，也亏欠他，他也受伤，但是他是耐心的等候，说我要尽可能多的人就能够得救，愿意人人都悔改。但是不是人人都会悔改，对不对？关键的问题在此，这个你不要推到神的身上，是我们不愿意。你也知道大部分的听福音的人就拒绝，不是因为人没有听过福音所以就没办法，如果你本来有办法得救，神会保证你能够听福音，这对他来说是小的事情。怎么证明这个呢？你看有多少人听福音还是不信，看每一个真正的信主得救的人，有多少是听过福音就拒绝的？有十个吗？至少十个。有一百个吗？可能一百个，很可能一百个听福音拒绝，只有一个就信就得救。这个你不要怪神，这个不是神所，按我能够理解圣经，这不是神所控制的，因为人有实在的自由，任何一个比例都是可能的，因为是实在的自由，你不能够预先说会有多少。当然神是预先知道，但是不是因为他控制，就是因为他知道未来的事情，那个比例小，那就是这样。如果人有实在的自由，任何一个比例很多很小都一样有道理，因为是自由选择。 所以我们要做什么？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二十。
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，就好像神及我们劝你们一般，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。
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。那个你们是谁？任何听到这个真理都包含在那个你们之中。任何读这个哥林多前后书，或者任何有一个基督徒过来传福音给他听，你就是代替爱他们，真的爱他们的基督。如果你说哎呀，我传福音，但是我觉得我心里不是真正的爱他们，所以或者我不该去传福音，因为好像是假冒伪善，可能是吧。但是耶稣爱他，所以你还要说，不管你怎么样，他确实是爱他，你就是替他劝他们来得救与神和好。甚至你将来因为你真的是假冒伪善的人，你自己没有伤势无所谓，你还要告诉他们，因为耶稣还是爱他。你能够说真实话，你自己可以做一个伪君子，还是说真实的话，对不对？如果你劝人你不要偷窃，你自己还是偷窃，那他们还不要偷窃吗？如果你对人说耶稣爱你，你自己真的缺乏爱在你的心内，对，这是不该有的，但是耶稣还是爱他们。如果犹大去传扬耶稣，耶稣还是真实的。如果犹大治病赶鬼，那些病真的是治好了，因为那个大能也不是属于你做一个人做神的出口，而是属于神他自己。所以不管你的感觉怎么样，不管你怎么怀疑自己，你还要劝人鼓励人邀请人，因为是耶稣的爱，也不是你的爱，不是你来拯救他，不是你本来爱他，是耶稣真正的爱他，就像他爱你一模一样，就爱那个人。很难想象，我承认是很难想象，他爱我，我能够想到他爱整个世界的人，我觉得很难，很难想象这么多人，也大部分都不理他。好，这是我的现实，这不是神的现实。他不像我，他不像你，他不是一个人。他说我爱他们，他真的爱他们。你从来没有碰到过一个神不爱的人，你将来也不会，所以你就告诉他们，就告诉他们，耶稣是这样拯救你，他担当你的罪，他做你的挽回祭，他也为你成为罪，你现在成为他的义。如果别的你都忘记，请你抓住这个，你的罪已经带到旷野去，没有人的地方，不在你的身上，神看你看不到你的罪，找不到你的罪。感谢神，我们祷告。耶稣，感谢你愿意谦卑自己变成一个人，也更谦卑自己被钉在十字架，也更谦卑自己变成我们的罪被拒绝了。感谢你把我的罪已经带到旷野去，无人之地。感谢你耶稣，就我就求你给我们一个感恩的心，让我们能够明白甚至尽可能能够感觉到你是这样爱我们。就这是最美好的最实在的安慰，就知道耶稣爱我。求你圣灵重新在我们的每一位在座的已经认识你的人重新确认一下，这个爱就是在耶稣的十字架那边我们能够确认。奉你的名，耶稣的名，阿们。